啊，今天我们传统戏是相片，就是第一章的啊，这个五句话。乾坤在，一直门户，种卦之父母，坎离啊，荒阔，引过正斗。那么这个。我们上次已经提出来，就已经这个法则啊，以乾坤两卦为主体。那乾坤两卦为主体，另外有乾坤两卦特别开辟的，以坎离两卦的应运啊为中心的，这叫十二辟卦。这个十二辟卦我们用处非常多，但是在医学已经学问的本身，它是属于我们普通一般叫是道家的义啊，道家的义的用法啊。所谓道家的义，这个观念就是从儒家两宋以后的理学家们，尤其是朱夫子、朱熹、朱夫子、陈夫子啊，他们所解释的义有不同之处。差不多道家的义都是讲应用的，在这个观念上我们也顺便的带一下啊。上次提到过我们的易经这个学问，现在的本质留下只有周易，实际上易经的系统所谓三易，这三易就是神农的易，是敛三易啊，神农是敛三易啊，你写快啊啊，皇帝的三易是为归藏易。那么敛三易以艮卦为首，开始就是艮卦，所谓艮卦代表三。那么敛三易的意思啊，有一句话举三字出云啊，你还要画一个卦啊，是三字出云，要写快，是三字出云啊。这个以艮卦为首啊，归藏仪呢，就是皇帝时代所用的仪，以坤卦为主。坤是损阴，所以一切阳能归藏到损阴的正在里头去了，以坤卦位置归藏仪。那么到了周朝，我们手边留下中国文化的一般是为称它是我们四书五经里头经典的经典啊，也就是哲学的哲学，也就是我们文字文化的起源。一般留下的这个是周易，周朝文王所经历过的。我们手里拿的周易平常用的，以乾卦为开始，天地为开始，这是不同的。那么在我们传统的周易这个学术观念认为，敛三易归藏易，自有其名，没有这个东西，究竟什么不知道啊。所以一般以学术的立场看，认为只有名字没有。但是我们手边，大家现在如果手边拿的要周易的本子，上面许多图案，八卦八八六十四卦，什么先天图后天图这些等等，从现在流行的几千年下来，周易这个法则并不一样。又将我们卜卦用到的 国家在营养家方面用到的六十四卦的次序啊，乾为贴，贴风姤，贴山震，这一路背下来这个卦的次序，这个法则，懂周易六十四卦所排列的情绪也不一样。那么这个据我们修书所知道是宋朝以后再出现，又就是河图洛书等等都属于宋朝以后再出现。那么第一个名人出现宋朝五大族里头，政府省学啊，接政府省学是为邵雍啊，邵康节。那么他所传出来，当然邵康节的来源下象推就很久了，那么据说是华山道士五代的时候成团，就是我们这里挂的这幅对子，就是这位沈学写的啊，有名的宋朝。我们前面那幅对子，开张天鞍马啊，众议任中龙，就是他亲笔写的，这个字是不同，是写的好特别啊。那么华山道士啊成团，其实这个不是道教的道士，是个应试成团以前找不到根据了。那么又说此图得自于霍灵寺的一个和尚，百合那个合啊，双木灵啊，所以这个绕空解释得到这些卦图得自于一个和尚传给他，霍灵寺的和尚。这个和尚的法名，他的出家名字叫寿衍，长寿的寿，寿命的寿啊，天涯啊，这个涯啊，寿涯和尚，三点水那个寿涯啊，那要查一下了，嗯，寿涯和尚啊。那么这些许多迹象讲出来，一般他不在说书盖是个泥案啊。那么又说明绕康节能算过去未来推演这些等等，那么他把我们不达中华民族世界上的命运差不多也算过了，就来读书很难看懂啊，叫做黄极经世啊。那么这是用这个已经的象现象卦象数，这个数数里的推演的法则断定过去未来历史，历史的啊，千万年的事情都有些有个公式摆在那里，换句话到那一年出了什么事，历史上我们大家都是诸葛亮的弟弟诸葛亮，过后方知，过后一对黄极正是没有错，他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是谁看不出来。那么这些东西呢，所以大家所谓道家究竟的来源属于哪里来呢？据我的了解，这就是敛山以归藏里的遗留，这个法则是周易外一章，另外一章。所以我们一般所应用的什么这个算命啊，看相啊，看风水啊，稀奇古怪的这些事都是用这一套的。那么这种易学在唐以前传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中国文化这个传到佛家去了啊，佛教的这些禅师们大禅师们手里，所以到禅宗有五宗的兴起，禅宗五宗的兴起啊，中间五宗的有一个大宗派叫曹洞宗，这两位老师跟学生两个人出名啊，实际上啊倒转来的，师父叫洞山禅师啊，徒弟呢叫朝山禅师，两个人住的地方不同，以那个庙子为主。不过一般人中国人为什么有许多名称都颠倒念呢？ 因为我们这个文化喜欢讲韵文的啊，动潮啊，好像不大美啊，潮动就很美了，所以在倒转了用习惯了，潮动中所讲的禅宗做功夫，我们如果严重的讲一声，它就是道家。而且从丹道派的道家这一脉保留，只靠朝中这一脉，所以念咒朝中中的禅宗他必须要懂得一经的，那尤其是他取用坎历两卦与悟道修道做功夫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道家到唐代以后说出来神学的丹法里头有取坎填理做这个功夫的一个原则，这是由曹洞宗的里头传出来。所以依我的看，念咒曹洞宗这一脉后来传到了宋朝，寿延禅师这位禅师找不到根据了，他不大聪明，大概也衰落了这一派的修持的方法与学说，只有这个人保留了这个。后来一传呢，到了这个所谓成团呐、啊，到了道家这一面来。这个道家不是道教，一定不是出家人，是修道的在家人，分合了，实际上也就是分合了儒家、道家、佛家三家的修持的功夫，是走红龙来的南宋以后的道家。所以南宋以后的道家就很难讲了，佛也会都很高明，而且别修佛的人还修佛很高明，道也会，别修道的人还修道，儒家更通达啊。但是这些人都走上圣贤之路啊。所以我们看历史，欧阳修奉命写五代史，中国五代史欧阳修主编，主编完了五代七八十年，这个变乱乱的七八十年啊。这个欧阳修有个感想，是五代无人物啊，这七八十年没有出一个大人物，不管是帝王都没有个大帝王，将相也没有个了不起的将相啊。比如说五代有名的一个宰相冯道，是欧阳修最头痛的啊。五代八十年中，这个七八十年当中都是他当宰相，换了多少个朝代，五个朝代，五个皇帝，每个皇帝都请他出来当宰相，说他就是中国文人的无耻之徒，无耻的代表。欧阳修气急了啊，这个最后八九十年就很大件事啊。这个可是呢，在欧阳修同时另外一面，苏东坡跟王安石认为五代很多的人物都是顶尖的人物，尤其王安石说五代人物太多了，到哪里去了？出家去了，不是当和尚就是修道了，对于时代的一种反抗，看不下去。所以我们讲禅宗的真正的兴盛在唐末五代最兴盛，道家的人物这些圣贤也在五代最多了。那么苏东坡跟王安石啊，两个人在政治意见上相对反对派，可是在学术意见上大致有些都相同啊。那么这个对的，他是反对他的老前辈欧阳修认为是五代无人物，他认为五代很多人才，不过不愿意看这个现实的世界，都跳出去了。那么又及他们两个人有同样的论调，欧阳修认为五代的人才冯道是最糟糕，那 但是王安石、苏东坡都有同样的看法啊。这个王安石认为弘道是菩萨为中人，那是个大菩萨，跟欧阳修看法完全不同。苏东坡这就更过分了，认为啊，这就是活佛啊，如来再来，就是个活佛。为什么呢？因为五代这七八十年的变乱，所以都是这个边疆民族啊外夷来当皇帝。他说我们如果再逼他统道不正宗啊，他为谁正宗啊？他为哪一国正宗呢？他用不着为谁正宗，所以因为他赞助了，把中国文化保留了七八十年，可是很困难啊。那么我们晓得从道行的几乎啊没有什么建树，在历史也没有多讲过一句话，也没有做过什么，就是庸庸碌碌，可以说我们说是乡远的代表。一切都上面讲了是是是奉命照办，但是他有时候也不办。那么这个人为什么我们至少从读历史看出来，这样一个变乱的政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不对就杀掉你，他能够每个人上了台，这个打垮了那个上来当皇帝，还是要请他来当宰相，他也不要，别人能求他出来，再来一个又请他出来，七八十年之次，那可不容易啊。至少这个人本身在公事私事上没有一点可以给政敌抓得住，那攻击的人不晓得多少，有一点错误各种才抓住，这条命都没有了。而我们至少看出他是这样，所以有两件历史上的小故事我也常常用。这位宰相，我们中国人讲变成中国文化一个通俗的观念，宰相肚里好撑船，就当宰相要包容万象，好的坏的正反的意见，要有这样大的度量。那么我们再看冯道的传记就很有趣了，他当了宰相几十年宰相，年成考试你们联考出生啊，博士回来的啊，然后做官了，就要到这来看看他了。他一看有一个青年升官升考取正来，他一望而知他几十年的将军这个人圣旨啊太急了，怕办事也出问题。他接见的时候啊，就把两个腿啊，他就那么坐到下一次翘起来，老宰相，那个年轻人谈完了话啊，没有什么讲的呀、啊，就像宰相，总少要送一点温情吧，啊，说相爷，这个你这双鞋子啊，买给他看他挑在哪里？这个鞋子啊，跟我那双鞋子一样，等我们说。你这双皮鞋是不是生生公司的啊？中午我也买生生。相爷多少钱一双啊？500。哎，多少钱啊？你这个鞋子冯道是500。这个年轻人就跳出来，哎呀，现在商业太没有道德了，我这双买了1000呐、卖给宰相啊，你500。他本来那么敲道，他说等他发了脾气完了，他把这一脚一拿，他这一只也500。他就这样一个教育法，就年轻人不要那么急，慢慢搞清楚来。这一位，这个年轻人给他这一下子教训下去，因为冯道这些动作是不动声色的啊，他这一次也500，因为他没有问他，他只讲一只嘛，他第二次再拿上来。所以我们看他的剧作留下来。他有一首诗是最后两句话，好像意思说一个人行得正坐得正，只要此生政治坦白啊，最后一句话浪富从中可立身。好了，我们看武道冯道一生连一篇文章都不留，一封信也不留，大概一个便条都不肯留，诗啊勉勉强强给他找到几首诗，有这一首诗我们已经做得很满足。 他开五代的，他说时候国的这些皇帝，他的眼睛没有把人家当皇帝看，这都是豺老虎帮的，狼服从中哭立声。那么有他的修养啊，我们就看到回转来看五代的文化，所以五代文化除了人物逢道以外，道家佛家这些这个学术思想在这个变乱的时代啊，它是非常长命。那么我们后来看的丹增所修道的这些道书丹增都办了五代以后的剧作，除了比如说有些什么吕松阳，吕松阳也是唐末五代的世界人物，也在这个阶段的啊。我常常说道家的吕松阳等于佛家的六祖，也是很奇怪一个人啊。这个人也等于说对中国道家神学派啊，我们这个套用西方的观念是道家的一个革命派的人物，等于六祖啊，有人讲他是中国佛教的这个革命派的人物。那么这个我们了解了以后，所以回去来看我们手边拿的这个十二辟卦，这个法就是道家以来的，也可以说是敛三仪归藏仪这个系统来的啊。这个用处可很大了，这个用处我们有几点啊。第一，它这个十二辟卦用之于我们的中华民族啊，文化生活思想习惯乃至民间一切的风俗俗，到现在乃至到未来都是用到它这个归纳生，这是关于这个大的。小的我们人生理上的身体上一病医药要说针灸的，这个要懂得啊。那么这个要收到的，打坐做功夫又就像变成神学的，变不变得起来不管了，要像变神学这个法则要知道。那么在我的认为，这个法则知道比你说密宗的又与其说又干了这个三脉七轮这个法则还要标准。基本这个法则不知道，你修的气脉三脉七轮是没有用的。当然说密宗的人偏见呢，认为中国道家不如密宗，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我几十年改正不了。就等中国道家传到印度再回转来西藏变密宗呢，还是就等印度的修持的方法由秦始皇纠成这个阶段进入了中国，被中国文化融汇了，变成了道家，我现在改正不了。考据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考据很难啊，修理很难。至于说那个时候是秦始皇时代印度的修炼成功的人来过没有，早有来，历史上很明净的，秦始皇的时候印度有两个所谓这个稀有的遗人，骨子也很高大，正是秦始皇把他关起来，关在牢里头，他人又在外面关不住的啊。那么这一些我们晓得都或者是出家人佛教的这个比丘，但是他没有描写是比丘，那么不是比丘啊，就是婆罗门教的这些人物。那么有一个证明，或者周成阶段中印的文化已经在交流啊，又就是修道这一方面文化交流的很久，所以这个究竟是怎么样确定啊，我还不敢断定说，这个学术的理想要公正啊，不能随便有主观的断定，查不出证据。不过看来比较偏向一点啊，你看西藏密宗许多修法中国文化充分到处都是。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当然这个是可能宋朝以后的，西藏最后没有中国一个其他的省，但是有关公庙，这是很奇怪的。八卦图有，还有西藏这些喇嘛，是今天有位朋友问喇嘛跟火佛什么关系，我跟你搞搞清楚， 喇嘛是个称呼，等于我们中国人看佛教的求大众，这个是和尚，喇嘛就是和尚，法师这个总代号。和服呢是经过中国的皇帝由唐朝开始封过的，封他叫佛陀克陀啊，当然不要念成佛里佛陀啊，佛陀克陀受过这个封号的，那么佛陀克陀翻译的意思就是法师大师，现在活到的佛一样，所以简称叫他活佛。并不是每个喇嘛都是佛里佛陀啊，都是佛陀克陀啊，不是的啊，并不是啊，喇嘛就是出家人啊。那么真正受过赐封的那条唐宋元明清一直到民国啊，我们国民政府成立封过的没有几个啊，至少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江家佛陀磕头受过国民政府的赐封啊，这个蒙古方面西藏方面并不多，现在有些西藏方面所谓说这个和服那个和服啊，都拿明朝那个封号元朝的封号这个系统来称啊。那么我们过去的政治的体制要本朝的封号，封了佛陀磕头就构成和服了，就顺便另带。所以在西藏许多喇嘛或者和服，你求他铺卦，他拿念佛珠铺卦，求人那个念佛，哎，你师傅你给我铺个卦吧，哎，因为我们懂了，这也不像现在内地人的动车，这个要和服那个要和服，和服太多了，有时候我们别死人了，别人都活的我们就死了，就吓死了。所以我们通常来说和服也好非和服也好，师傅还是这个老规矩啊，你给我铺个卦，他拿卦就是念念佛珠这么一铺，哦哦，一说一说啊。不过后来我知道还是用语真的天干地支，那么这一套一来这个文化就越开越奇怪。我们再查唐朝，唐太宗是文成公主下嫁给西藏王，他带过去以后这个五个道士，道家道士啊，陪嫁过去，那都是选过的全国选出来的精英啊，也有五个儒生，都说的至于说木匠啊工匠啊百工经理配备了很多，公主带过去西藏这个文化呢就这个交流啊是这样开始。那么这五个道士到了西藏这也不会回到内地来了，在哪里落地生根，道家的文化当然在哪里会传下去啊，传下去没变又变成另外了一套。那么所以研究他许多的法则将气脉之上并没有离开这个法则，这个我是站在学术的立场讲话，站在宗教的立场讲话，宗教人不大喜欢听这些话，因为宗教不免给那个宗教情绪弄得有偏见啊，连珠一挂他这一面就不认了哈，那没的办法，在学术立场打开公正讲支持啊。我们现在闲话说的懂这个本土好像没有关系，都有密切的关系，我所提供的一点一点这些意见，你了解了这个图以后，将来就学术研究的发展方面很多。现在我们首先只讲图啊，做个初步简单的了解啊。啊，这个图我们拿到手里，这个我们大家面对到前面，把阴符之中最外圈的阴符之中阳火之始这八个字先找到啊，找到我们眼睛这样看起来送嗯，那么好了，我们面前说对到中间这个空圈之外面第一个中国字所代表的卦名是坤卦，是坤卦啊。这个我们现在坤卦，我们转过坤卦的左边，在各位自己的左边这张表上，十一月坤卦的改笔就是复卦，复兴中华民国的复，复这个卦名。 这个光明呢，就是第三个画的像地雷符，要注意我们看黑板的这个卦啊，这就是卦象啊。你先画下面，真正说将八卦先从下面画上来，下面三笔叫三小，三小叫内卦，这个内卦三，这个复卦的内卦就下面三小啊，这个是雷卦，是什么呢？卦名叫震卦，震为雷，震是代表了大雷，那就是发电，雷就是反对发电，是卦名叫震，发电有震动啊，这个作用意思啊。上面外卦也叫上卦，这个卦是代表什么？在三小中间断的，代表坤卦。抽象的坤，坤的抽象的代表是阴，是直的代表呢？它这个卦这个符号代表大地，这个地球土地，是地雷复卦啊。这个卦呢，综合起来，这个六比六小卦啊，六小卦，这个整个的卦呢叫复卦。复卦是有雷卦啊。与坤卦、震卦与坤卦，就地与雷的结合。讲到这里，我又要说一个故事了啊！正正说了很多遍。有一年，有一位美国的学者，一位教授来访问啊，后来就谈到这位教授啊，讲到科学的美国人。后来，我说我最近看到消息啊，你们。美国很了不起啊，科学研究现在已经研究到雷打雷了，他科学家空中打个雷，马上想办法把这个雷装起来，不晓得拿瓶子啊拿麻袋来装啊，我就不知道了，就把雷装起来。为什么？认为打了一次雷以后啊，地面上啊增加几十吨的肥料啊，这个肥料天然因雷的一打地面，假设几十吨啊，几十万吨，我已经忘记了，那么严重，是他们发现了，把这个雷装成了严重，他说是有这个。我说那很难办，他说怎么难办？我说我们中国老祖公就研究过啊，中国有这个，有啊。我说而且雷啊，你晓得吗？不是一种哦，八种雷，而且演变成十二六种雷。他就听了很愣住了，就这样奇怪的什么？八卦有八个雷啊，天雷无妄，地雷伏，山雷仪，水雷登，火雷是火，每种雷不同哦。啊，那个夏天打的雷在半空中下个大雨 这样打的啊，那是火雷是火啊。我们春天到。每一年春天第一声雷是地雷符，地下冒上来，海里头打来是水雷灯啊。我说你装不晓得哪一种雷，假设火雷是火动地面上，这个肥料生殖啊关系不大，最重要要把这个地雷符的找到。那么这个一个卦变成譬如地雷符，这个那个卦就是地雷符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已经啊，说到一个错综复杂，我们现在用的一个惯语，实际上这四个字是已经的学问。这个卦你看我们看着地雷符啊，这样看，假的我们把黑板倒转来倒颠倒过来，把黑板平面推到诸位前面去，你一看都是地雷符卦啊，就三笔卜啊。上面这个雷卦就变过来，你前面这样一画，这个艮卦艮为山啊，下面地这个坤卦还是地了，倒颠倒起来啊，这种就叫做中卦，错综复杂。是任何一个卦都有四面八面看东西现象不同啊。那么这是送别带到这个地来复卦，我们讲了这个笑话，就懂得一个什么 说地雷复卦，为什么这个卦名称为复卦呢？你看啊，我们这个卦手边拿的，这上面五爻五个层次都是阴的，都是子阴，只有下面一横对比一小阳，阳能在下面发动，所以叫地下打雷复卦恢复。这个问题是我常常讲，前两天也会给一位老前辈两个提起，那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卦代表什么？我们这个懂修道懂这些都有关系啊。我说怎么讲起呢？我说有一个拿现在的观念容易了解正确。宇宙万物都在放射，没错吧？都在放射，其实这个桌子也在放射，这个手表也在放射，我的生命也在放射，周围也是放射，都放射这个功能啊。宇宙万物都在放射，所以太阳这个太阳能照到这个地球放射过来啊，月亮也是如此，这么喝水说，而地球本身也在放射，你放射过来我也放射出去，物理啊彼此交流交付。但是这个太阳能啊，这个太阳我们这个系统跟我们它有关系，所以我们这个太阳的放射啊，地球的慢慢的吸收是接受了，接受到冬天以后慢慢吸收，吸收到地形去了，是的，所以太阳热能。那么冬天地形啊是暖的温暖的，地球表面上是凉的，下雪冰了啊，等于我们这个拉伸外面冰凉的，下面终身手称真烫得不得了啊，等于我们的肠胃，所以我们冬天可以吃火锅，也跟这个地球一样，阳能热都在里头啊，这个外面冷得不得了，要加衣服。如果到夏天的话，外面热得不得了，胃是寒的，所以常常有人说问我啊，这个饭后吃冰激凌，我说不吃，我说中国人哈，顽固的中国人，我也晓得我的胃吃不得啊，晚饭后也不吃水果，吃水果随时吃，不要等到里头装了一肚子热汤啊、热鱼啊、热肉啊，上面拿这个凉冰啊给他一拧不干，这个不大好啊。平常吃可以，这个跟地球物理一样，像那些，所以吸收到极点了。所以冬天的精髓，我们手摸进去是烫的，精髓啊，地下精髓，啊，外面是冷的；夏天的精髓，你摸到里头是冰的，外面是烫的，这、就是地球物理作用啊，这个完全不同。所以这个时候啊，是到了十月呢，阴极了。这个地球啊吸收太阳功能到地心的，到十月以后回转来了。十月你看两个字，大雪这个解构了以后啊，大雪过了，大雪是解，注意啊，二十四个气节大家注意，大雪是解，过节真正的冬至是过气，冬至是气，一个气一个节，一个节一个气，一个节一个气，哎，大雪是节啊，一节。节是什么呢？等于我们这个地球啊，圆的在这个虚空中转动，它这样转，这样转，这样转，啊，它转转到这里，想想再转，转转转，哎、啊，就是过节，啊，等一下转转，咔一下，哈、啊，这就是过节。气不同了，气是指这个气是什么？是地球本身内在的。放射的功能，跟太阳、月亮、跟自然界的放射配合的。所以冬至，我们过冬至上，冬至吃汤圆，啊，立冬补冬，冬至吃汤圆，正补了，可以。冬至养生，那个变成复卦。阴历的十月是坤卦了，到了冬至是养生，下面一横，这一点，这一横代表一个阳能开始生长。所以这个卦叫复卦，又恢复第二年了。那么这个道理冬至养生啊，所以啊，我们这个算命，假定算命啊， 是用在外面这个二十四期间，所以我们生下来并不是用阴历，是阴阳合历。我们几千年前都知道，我们真正用的是阴阳合历。二十四期间是阳历，太阳行动准确得很了，那非常准确，几千年来短，把这个宇宙发展，这个用的是阳历，不是阴历啊。那么上面用的每一个月的十五月亮圆的，这个是三十天的阴历，所以本来我们都是阴阳合历。所以冬至一养生啊，这个养生不是生，就是地球吸收太阳的热能到了地心的中心了，到了冬至一天，到了收缩到极点了，重生放出来放射了啊，太阳也在天体在外边也转动了啊，到了南极到极点、啊、慢慢太阳就一天退一度退一度，慢慢又下中间退了，那么地球的这个热能放射功能啊，从地底下慢慢上升来，所以冬至一养生啊，这个是冬至一养生啊，这是第二。所以这个冬至还有十一月了，在我们中国的律历，中国文化有一个东西很重要，大家我是顺便提一下，提醒大家讲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包含了什么，就是说每一部历史上面有一篇很重要的律历。律是指什么呢？下面呢，黄钟啊，大禹啊，太初啊，家中啊，懂阴药，懂宇宙的阴生，宇宙的法则有关的阴药的原理，这个律历啊，一年三百六十天啊，一年三百六十四天五分之一啊，这个是历，每年规定的一年一年的历，历法，历就是历法，律历有关系。但是我们的律历，夏朝大禹皇帝的时候，夏朝用的每一个岁数，每一年开始什么，以十一月阴历十一月十月冬至一养生这个月为岁数，一年的开始。要注意啊，我们文化上阴朝阴上用的以十二月为岁数，一年开始啊。啊，周朝用的呀、啊，正月一月就是我们现在过的一月，我也岁数，这三个不同。但这个就是换一句话说，夏禹，我们的老皇帝夏禹皇帝为我们全国之大水，他当时应用的法则是这个法则，太阳系中二十四天啊，所以我们现在假设讲阴历，有时候写呢，也可以写成农历。本省话叫旧历、古历啊，那么也可以叫做夏历，是夏朝啊。那么岁数啊不同，一年的开始这三代的不同啊。这个岁数呢，就是我们历史上有个名称，年轻同学们注意啊，像我们过去国家政治要变乱的时候，不投降，有个名称的叫做不奉正朔。不叫你的这个律例来做的啊，不奉正朔，这个里头有很多的道理啊。正月朔就是初一，以那个为首，因为夏商周三代不同。来，可是现在我们用的阴历正月过年用了几千年，很习惯，这是周代。可是我们用在算命阴阳五行方面用的是夏历，这个为标准。孔子呢也用这个啊，这个注意啊，这是顺便带到。所以十二月我们把这个表转过来看啊，十二月好，这个节气现在这是有一个小寒是节，大寒是气，所以节跟气了，一年有十二个节，十二个气叫二十四个气节。那你看那个画的卦呢，叫做什么呢啊，地财临。那下面这个卦本来是啊这个雷卦，震卦一响出声， 到了二月是零卦，第二爻又变了，变成阳了，就代表啊，地球这个阳能从地球的中心又下上升一点了，又升上了一层了，所以阳气又升一层了，叫零快要来了，零就快要来了，啊，地才零卦。那么这个月份十二月啊，那地支的代表是子月，就是十一月，秋月就十二月，加上我们去年阴历十二月底生一个人，就是秋月生的啊，这也秋月。好了，现在我们看到啊，再转过来到了一月，这个一字它写的弯弯的，不像一啊，像个三字了哈，一二三四的一啊，一月啊，这个一月呢，它月份的地址代表是寅月啊，支秋寅卯这个寅月啊。那么这个里头呢，一个李冲劫，雨水是气，李冲过后是雨水，要下雨多了啊，这个雨水在大陆中原也去了。那么这个时候的卦象变了，叫做什么呢？那三阳开泰，三阳开泰。所以很多年前，二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大家莫名其妙啊，我们学校也少，反正是三阳开泰什么，因为中国人啊过年要吃羊肉啊，啊就烧了三头羊，那有这回事啊。三阳开泰，地球的阳能已经，这个地球的人能发展到地平面上来了，听见了，平了。三阳开泰就是阳气快要上升，要开展了。这个时候卦名呢是泰卦，地天泰啊，地面上下面天就代表阳能上来，地球的阳能。所以讲到这里就是三阳开泰，因此我们过年门口贴一个三阳开泰。不过这个阳字中文有时候也写三个牛羊，那个羊也有，因为牛羊这个羊在中国上古的写法就代表吉祥，那个祥代表吉祥，那个祥啊，三阳开泰。所以以后我们碰到王世界上家问中国文化怎么正月过月叫三阳开泰，不是杀了三条羊子把肚子拉开了叫三阳开泰，那就错了啊，是这个卦象来的三阳开泰。那么这个再过来就是二月了。我们好像整天是正月，阴历正月整天是三十吧，对不对啊？整天是明天是二月初一了啊。好了，二月是什么呢？二月正值是节，正值是节，冲锋是气，这个节所生的余气来了，这个气要变了。什么是正值节？我们二月那你看，先看卦象，这个卦名，正月皆是三阳开泰，二月皆啊，哈，外卦的这个阴爻第一爻变了，只有两个阴在上面，啊，四个阳，有地球中升一路放上来，到了二月，这个阳能啊已经超过地层，地面上外面，阳气下上升，阳气下上升，啊。这个阳气一下上升，这个时候啊，好，所以我们大陆上啊，放纸燕，啊，这个放风筝，那我们晓得放风筝啊，不到二月间，看看几时了，问问老辈子可以放了没有？老辈子掐指一算，正值过了可以放。那么我们跑去放风筝啊，风筝飞得起来的，没有过正值啊，你放风筝飞不起来的。可是台湾不一定啊，冬天也飞得起来啊，因为东台湾为什么只有台湾不一定，它在子午线的回归线上，所以大陆的鸡蛋，比如说大陆中原的鸡蛋，要鸡蛋就是把它立起来，端午节再立起来，在台湾随时随地可以立起来，现在就可以立起来，它是子午线回归线上不同，但是还是肿的，很肿很肿。所以这个大壮就是这样，阳气下降。不但如此，我前两天正好讲到的啊，有一位海军上将军，他就告诉我，嘿，怪了，他有道理，这个是，他说我们这个船呢、啊、在海面上在这个开的时候啊， 它是七节风的时候，七节的风啊，这个时速啊三十五海里的时候，七节风还有我们海上上下上还有另外啊，对对，它是这个时候啊，春天啊七节风都没有浪，冬天同样的七节风它二十五海里就有浪，这个道理就这个地球自己本身的气化潮水月亮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啊中国几千年以前这个老祖宗搞清楚了，现在还在研究中，为什么为什么我们晓得是这样，这个地球本身所以精子怎么叫精子呢，我们先吃精休息。